感谢神，弟兄姐妹请继续站立，我们为今天的主日敬拜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万军之耶和华，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召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一起去敬拜你。主啊，愿你去悦纳我们用诗歌去赞美你。主啊，愿你去悦纳我们去用我们的身心灵一起聚集在这里去敬拜你。主啊，天父阿爸，你是大能的，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有威严，你有能力，你创造了整个世界，你创造了整个宇宙，你用七天的时间创造了世上万有，你创造了我。主啊，你是大能可畏的，主啊，你是值得我们一切去敬拜的。天父阿爸，尤其让我们去敬，尤其让我们去尊敬的是主你呢，让我们很难去完全明白的奇异的恩典。主啊，你去让你的宝血，让你的亲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了宝血，钉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我们。主啊，我们是多么的不配这样的宝血，不配这圣洁的宝血，大灾圣灾的耶稣的宝血。天父阿爸，但是你却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去向我们彰显你的可畏可敬奇妙的恩典，奇妙的爱。天父阿爸，我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去今天可以去有时间去来到这里，尤其是在我们过去已经工作了七天的大多数人来说，工作了七天啊，身体可能心灵也会疲惫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一个安息的时间，让我们去聚集在这里一起听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去赐给我们一个像如露可慕溪水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可以去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灵命，渴慕你使我们的灵命成长。主啊，让愿你可以使我们像摘在葡萄树上的枝子一样，从你的树干中去汲取你的话语，汲取你的力量，让我们的灵命得以生长，让我们在这世上去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过一个成圣的生命，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主啊，请你去保守祝福今天的讲员，求主你可以去让今天讲员的口中流淌出来你的话语，那像如蜜的话语，像那如灵奶的话语，可以去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成长，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得到成长。主啊，天父阿爸，保守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在路上的，请你去保守他们的脚足，可以让他们尽快的来到，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这样的敬拜。主啊，愿去悦纳如下的时间，保守着整个下面时间的正常稳定的进行，保守着我们的安全，一切秩序的安全。感谢主，赞美神，感谢你聆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下祈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天国
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这约翰是穿过国王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接住我的来，与未来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位于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不是已经挂在树根上，但不见后果的树就砍下来留在火里。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之前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火洗，要量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肠里，把汤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
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还要上我这里来吗？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行，借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
耶稣受了洗，水地从水里下来，天忽然被打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你的金钱的人对他说，你又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在他听了圣城，让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不爱我，我就把这世界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该起。
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又天使来侍候他。
Thank you.
谢主啊，我们又来到一个主日，也是十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那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里做的工程越大，你预备的时间就会什么越久，对不对？甚至特别是看不见的那些过程，可能是远远超过你看得见的那个已经显明出来的那些工程，远远的预备的时间要更长。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一件工程预备了多少年呢？从神开始，当然我们说是无法用一个我们所明白的这一个工程的预备。这个工程如果从我们字面上来看，从他开始启示给他所造的人类，到他成就这个工程呢，多少年呢？4000来年的时间来预备这个他所要建造的这个伟大的工程。所以呢，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大家知道了，神把希伯来人借着雅各一家带到埃及地，寄居埃及地430年。430年之后，神要开始要把以色列希伯来离开埃及地的时候，神预备了一个领袖，预备多少年呢？大家明白，预备了80年的时间。那么再加上旷野的40年的一个路程，整整120年的时间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以你看到没有，寄居埃及地400多年，再加摩西带领他们在那几十年的时间，上帝的带领往往是他不是贸然行事，他不是心血来潮，他并不是无可奈何的去做一些事情。在上帝所说的永恒的旨意里面，他的计划是完美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开始应许给他们说，你要扇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击打你的头。神开始应许弥赛亚的救主，从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开始，人类等了100年、1000年、2000年、3000年，一直等到什么接近4000年的时候，接近4000年，神才开启把他所应许的那位救赎的弥赛亚，那位伟大的救赎的施工开始显明出来。这个看到没有，上帝的工作他总是有很有层次感，他有计划，而且他是有完美的旨意，按照他创始前所预定的旨意在一步一步的成就。那么甚至我们说再把它缩小到什么呢？缩小到就连耶稣基督，我们在大家马太福音我们能够明白，就连我们弥赛亚的什么降生，那我们已经不去看这个四福音书的这个比较，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福音书的概论。那我们也看到了关于君王的降生，今天我们会看什么？在君王降生的后部分，君王的降生里面有弥赛亚的降生，我们也看到了对君王的宣告，君王的权柄，对君王的抵挡，君王训练门徒，对君王的排斥，最后呢，我们君王的凭据，这是7个部分。我们说马太福音把它当这个七个完美的部分，来把马太福音28章进行分解出来。那好了，那我们也看到君王的见证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不能动摇的。神一直在启示，从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启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不是一个肉身的一个家谱而已，是个属灵的家谱。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家谱的一些特点，我们就不再去看。那我们看到了接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得感谢主，圣灵感孕童贞女怀孕，解决了人类的千古难题，就是既要是100%的神，就是100%的人来拯救人类，其他的没有办法，没有他土，没有其他的替代的东西能够拯救人类。这个我们叫童女怀孕，这个我们感谢主。那么呢，这是看到耶稣的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面对外邦东方的几个博士来朝拜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寄居埃及地，君王耶稣回到拿撒勒，这一切的都是在预备的预备，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不是偶然的，他的所有的童年的光阴都不是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承认我们基督徒也好， 非基督徒更加是偏行己路了。我们就发现我们连我们在主里边侍奉主很多年的人，我们也很容易什么我行我素，我自己的事情我决定，我家庭的事情我家庭决定，我们的团队我们团队决定，我们也会祷告，不过把上帝当成个摆设在那里，我们通过慎重祷告上帝让我们怎么做，但你明显发现他所决定的次序里面还是有漏洞的，还是在什么自我为中心的做决定，作为中心的做些事情，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我们无法承担的后果。但是感谢主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来的，我们看到他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都是按照上帝所启示的那个计划那个步骤那个程序不断的向前迈进的。所以我们看到，好，今天的话跟大家讲，这就是什么，我们要叫准备的准备。如果说这前面做什么，我们说在创始前神的永恒的预备，到了人类发展之后神开始启示他的预言的预备，预言的预备，到耶稣就时刻的降生下来，神开始了终于黎明前的黑暗，就是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来了，但是他却以一个卑微的身份，一个马槽里的婴孩，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家境贫寒的一个普通的希伯来人的一个犹大支派的一个孩子就降生了。这个当时没有很多人知道，谁也没有启示他让很多人知道，只让一小部分人知道。那感谢主呢，那么我们耶稣已经在隐藏了这些三十来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说要看君王的最后的预备，也就是在耶稣基督他开始正式公开施工之前，他还要再来一次预备。这三大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正式公开的传道之前做最后的三个方面的预备，这三个方面的预备是重中之重，是引出弥赛亚来临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守夜的人等候天亮的时候，就在那个黎明前的那个黑暗，有时候甚至到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个，但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是摸得着的黑暗，那个黑暗是大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弥赛亚他要做最后的预备。那我们看看弥赛亚预备最后三个预备，今天我不一定能讲完，我尽量讲，讲不完我们就下一次，我不刻意的要赶时间要讲，但是我们要看一看上帝的带领。那么说救完耶稣的预备是什么呢，他在最后的显明他的事工之前，他的宣告之前，他预备了一个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已经早已预言的那位以利亚式的先知，就是说旧约的以利亚我们已经觉得很伟大，对不对，他会成为以色列人的师傅，但是在他身上所显出来那种上帝给他带领是特别的，所以他的所做的工作是特别的，是最艰难的时刻，以色列人最堕落的时候，神让他去征战，为神征战，一个先锋，一个战士，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在旧约里面，然而神却预言什么呢？将来有一位，另外一位以利亚要来，这位以利亚是谁？就是我们看到的施洗约翰，耶稣基督的先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开展他的事工之前，神有他很完美的预备，很奇妙的一个预备。那预备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看什么呢，就是约翰传讲悔改的洗礼，要接受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就是第二第八节所说的，你们都学的种类，你们要接受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可能对外邦来说可能 不太了解，怎么突然跟你外邦讲这句话，可能你有点莫名其妙，但是耶稣这句话对什么人讲的，是对当时的那些顽梗悖逆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撒都该人，那些所谓的名义上的等候弥赛亚来临的那些犹太教的那些宗教家们，他们在直接的，你看这就是这个话语不是对他的选民来讲的， 就对那些肉身好像神的选民，但内心就是抵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为什么他说毒蛇的种类？所以你知道吗，孙立方也讲了，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常常伤害先知的那些人，需要被神定罪的人。但是使徒约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明白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工作，没有人能够悔改。虽然你知道悔改的道理，你仍然不能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弥赛亚的来临，他才能够真正给人悔改的心，而不是我们能够悔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里很容易把这些经文当作道德说教的话，我们很难。使徒约翰也知道他也很难，那当然圣灵也跟他同工，也就是有一些人悔改，但是一小部分的人，大部分人是拒绝使徒约翰的，也是一样的。好，那么呢，请大家注意，我们这段经文你必须请打开，必须要打开路加福音第刚刚那个经文的三章四到六节。这个经文因为在这里马太福音所讲的，你们要就是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今天我要跟大家重点看什么呢？什么叫悔改的心？然后悔改的心应该表示什么悔改的果子？这是我今天讲的重中之重的信息。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去明白使徒约翰所讲的那个悔改的道？这个悔改的道真的我们能做到吗？真的靠我们自己能够去悔改吗？其实等一会你自己去对照一下就明白了。那刚好在路加福音不是前面，在前面四到六节那里，三章没错，三章没错，三章，但是可能要三到六节是不是？三章好，然后你打到第三节到六节，对，三到六节，我们先看这一段。好，那么看到什么呢？我们说施洗约翰他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就注意了。所以我们说施洗约翰他来了，他说他必衰微，但是施洗约翰在地上所传言的是悔改的洗礼。我们说施洗约翰他跟旧约的以利亚先知很相像，他不是群居，他一个人在旷野居住，他吃的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跟常人有点不一样，大家看来是个野人一样的，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是一个好像很特别的人。他的个性，他的穿着，他的打扮，连他的饮食都跟别人不一样，是一个另类的一个人。但是神却借着他们传讲悔改的洗礼，所以呢我们注意，他是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一个人。这什么意思？也就在使徒约翰没有来临之前，明白了人类的道路什么呢？是一个个人如羊，偏行己路，都走自己的路。人家说我走自己路，让别人去说吧。但现在更厉害什么呢？我走别人的路，让他人无路可走。这就是现在很多人更厉害啊！以前古人说，你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我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结果现在糟糕什么？我走你们的路，让你们没路可走，啊，把你们路也走死。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神却借着施洗约翰来什么呢？他就要告表示什么？表示前面人的路是什么路呢？已经弯弯曲曲了。好了，这就是我们在从这里看到什么呢？这里面要注意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他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加注意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还有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里有四个啊，四个是我今天要讲的悔改的心。你要有悔改心，是以上所讲的悔改的心。第一个是什么呢？就一切山洼要填满。这就是我们知道人类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的，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了，人试探不可以说被神试探，是被什么？ 私欲试探，私欲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我们知道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我们说我们上帝造我们，我们有物质的身体，我们有物质的满足是可以的，但是私欲本身不是罪，但私欲怀胎就是罪。我们饿了要吃东西，我们渴了要喝水，我们困了要睡觉，哎，上帝赐给人有七情六欲，这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人却任其发展，人的我们的世俗犯罪之后，人开始了在罪恶里面被罪捆绑之后呢，就叫这就中国话叫欲壑难填。所以我们知道人的欲望就开始膨胀了，人的欲望是无休止的。有我们经常说为这个世界为什么产生叫吃喝嫖赌，吃喝喝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里的说吃喝嫖赌都是不好的事情，这个吃不是一般的吃，不是一般的喝，你刚刚跟嫖跟赌就是吃喝嫖赌。所以这就是人类的最大的最不能满足的是哪里呢，是人的内心。这也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自从人类在上帝面前失落之后，那个灵死亡，灵的死亡，结果导致人类开始，这就是罗马书说的，我们的心就昏暗了，我们就愚昧了，所以我们就会把不重要的当做重要的，把重要的给丢弃了，这就是人类的悲哀。所以呢，这么我们今天不能多讲，所以呢，就是首先悔改的第一个心什么呢？上帝要给我们当神的灵来换成一个肉身给我们的时候呢，一个基督徒就什么呢？就不再以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心，因为这样一定不能满足的。所以我们叫什么叫贪心？大家知道贪心是什么概念？贪心不是我要很多的钱，我要很大的房子，我要很多的地位和身份。贪心的最大的是什么呢？再多一点点。每一次每个人的犯罪就是什么呢？他不会说哎呀我要一千万，我要一个亿，我要贪污更多，都是什么再多一点点，我只贪这一次就好了，我再贪一次，我再拿个五万就满足了，可能吗？不会满足的。五万拿的时候你发现十万更过瘾，十万拿的时候你想二十万，五百万，一千万，一个亿。你说我没有啊，我没有那么贪心啊，因为你没有机会嘛。你不要以为你不贪，你知道吗？很多人说我不贪啊，我从来没贪过超过两万块钱啊。为什么？因为你一共管理五万块钱机会都没有，你还贪污两万块钱呢？明白吗？你不要哇，中国的贪官啊，最近又宣判了几个贪官，哇，最贪污最厉害的都是有法媒体啊，你真的拉开来上百个亿的都有啊，上百个亿的都有啊，他能满足吗？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灵给他悔改，如果神没有看见他的心，人的私欲是无法满足的。所以四旬又还讲了，一切山洼要都要填满，你知道吗？就因为我们的山，我们里面那些什么私欲没有填满，因为什么？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来满足人的心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轻看那些人啊，这些人你可以理解啊，因为他没有上帝，他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什么？就是追求他所追求的东西。以为我有金钱了我就满足了，我有地位我就满足了，我有女色我就满足了，我有某些特殊的这个待遇我就满足了，其实真正得到之后也没有满足。人类就很可悲，就在哪里呢？我经常说人最可怜是在哪里呢？没有得到的人做梦都想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梦寐以求的想得到，这是很可悲的，可悲到又可怜。但是呢还有更可悲的是什么呢？他得到了，他发现他更空虚，他更不满足，而且这种不满足还带着什么？带这种内疚感的不满足，恐惧感的不满足，又去贪，贪了之后还是不能满足，又有犯罪感，这种犯罪感让他又没有办法去对付掉，哇，这个人就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样说，就像一个说，一个人孤单的时候，一个人孤单不算什么。啊，没结婚的时候孤单寂寞很正常，他就说我结了婚就不孤单不寂寞了，结果你发现结了婚的孤单寂寞比没有结婚的孤单寂寞来的什么更差。 是不是啊？在座的很多人，结婚的人都能够理解我的话啊，不能结婚的人不能理解正常啊，你正常，因为你还没有经历到。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的孤单寂寞比一个人的孤单寂寞来的什么更悲惨，这就是婚姻可以让你死，婚姻也可以让你活，叫你水深火热之中，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就什么呢，就是一切的伤疤都要填满，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他要填满我们的欲望，他要满足。为什么保罗说我已得到耶稣基督，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讲大话，不要去吹牛。为什么我们会那么脆弱？我们信了主的人为什么会很容易被打击？我告诉你，你去反省一下，你真的已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了吗？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对不对？那个境界容不容易啊？一定要求神的灵帮助你。很多我们为什么会被造就的怨妇式的人呢？因为就是因为你的希望破灭了，你希望不应该有的希望，你失望，所以你绝望。当你绝望之后，你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希望的时候呢，你总是在对这个世界抱有希望。我们的欲壑难填，所以圣经上来说，圣灵来，耶稣基督来，要给我们悔改的心，怎么让耶稣基督满足我的心？这个真的需要主的怜悯，否则的话，一样的教会里面仍然乌烟瘴气的，教会里面那个人的血气在里面总是占据上风的，为什么？你首先不要讲外面，不要讲别人，不要讲社会，不要讲政府，不要讲那些所谓的那些我们的心，太多欲望，没有在基督里边得到满足，我们叫向外寻求满足。就越寻求你越麻烦。好，我们要明白，这是第二，那些伤疤要填满。第二呢，大小伤疤都要什么？消平。这里不是说神要消灭我们的个性，神到每个人都独特的，而什么呢？神要什么呢？把我们那些什么很多什么高高大小的伤疤，就是那些任何我们人的那些血气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就是大小伤疤什么，我们高高低低的。我们有一段时间很得意了，我们很顺利的时候呢，哇，别人都推崇你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我们叫尾巴就翘起来了，不知道我是谁了，哇，我很棒，我世界上最厉害的人，那个骄傲无比的那个气质就出来了。好了，某一段时间开始打击你，你发现你周围的人都在攻击你，你自己也觉得凡事也不顺利的时候，你就很绝望了，哎呦，我怎么连狗都不如啊，所以你走在那说我连路边的讨饭的人都不如，好可怜呐、啊！小姐说我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所以你们就是大小伤肝，一块骄傲，就是圣经说叫狂傲不平的血气，明白吗？狂傲不平的血气，我不但为自己打抱不平，我要为别人打抱不平，高高低低的这些伤肝，一切伤肝都要消平，上帝要把你修理。上帝给人的悔改，就我们知道是在灵里面的悔改，它从里面来的，就叫革命，叫新造。所以靠外面的说教改良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这些一系列的，你要诚实，你要谦虚，你要温柔，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很多责任往外推，都是外面的原因，我父母的原因，我祖祖辈辈的原因，这个国家的原因，这个社会的原因，但是你就忘记这个是你是一个罪恶的人。所以呢，一切伤大小伤肝都要消平，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人的血气的东西，人看到的那些人的东西，人的伟大都要被拿掉，大小的伤肝，你的不平的血气，你人的骄傲，你人的所谓的完全的绝对的在自我为中心的自卑，全都要把你拿掉，要看自己合乎中道。第三个什么呢？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哎，这中国人是最擅长的，对不对？我们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教导的人就是要弯弯什么曲曲，这叫阴谋诡计。当然其实西方人也不差，你不要以为中国人很厉害。所以你看最近美国总统竞选，为什么说美国人选总统怎么选呢？ 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骗子，你选哪一个？他们希拉里是骗子，特朗普是吧？是疯子，是疯子。反正今天没办法，在一个疯子跟骗子中，你总要选一个，你选哪一个？很多人因为有一点选择，我放弃，有可能今天我不选，我不参与。我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呢？里面有很多阴谋诡计。哇，你真的搞不懂。因为我昨天看了，现在有几个妇女出来指责特朗普什么有性骚扰，就不断的来控告他。结果呢，他们就特朗普阵营说我们要什么？要把《纽约时报》给搞定。为什么？因为他们陷害我们，无中生有的造谣来破坏我们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形象。那同样有另外一个什么支持特朗普的那个机构呢，说我要把一些重要新闻，把希拉里的一些负面新闻要报道出来，就是不断的在什么。其实西方人玩阴谋诡计也不差，只不过呢现在来说呢，中国文化里面可能的人呢就是会普通人玩的也很厉害啊。现在来说他受这个西方人思维还现在局限一点，哪怕他丑恶就丑恶。可能东方人是什么概念呢？以前我的大哥总是教导我什么概念呢？你一定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的敌人你把他杀掉了，还要他跪在你面前感恩戴德，说你谢谢你杀了他，就是达到这个境界你就炉火纯青了，你就流着中国人的血液。这就是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政治。哇，人心比万物都什么诡诈，坏到极处。这个真是没有办法，并我真的说的，我在这里不是说别人，我说我自己确实没有办法，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沉重的肉身。所以以前我前几年我这么我在世界专门看了刘晓波写的一本书叫《沉重的肉身》。从哲学的角度讲，人活着就是男人的悲哀导致女人的不幸，反正都是男人有问题，男人就是永远是第一个要承担责任的，结果女人也跟着堕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在一丘之貉，不能放那堕落。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看看，我为什么不鼓励孩子们什么呢？看中国的所谓的，你知道中国的古典名著，你知道可以，但为什么不会鼓励孩子们去读那个中国的古典名著呢？那所谓的我真的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专门看的就教你怎么去勾心斗角，怎么去什么，怎么去玩阴谋什么诡计，甚至恶作剧，很糟糕，这个不好。所以这就是人，你要研究中国历史，就发现怎么去主线索是一样的，就看看人类是怎么堕落的，中国人是怎么堕落的，不断的堕落。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完完全全要改为政治。哇，这个你看，甚至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搞政治，为什么搞政治很可怕呢？我以前没说吗？我在八点的修道中我就得了两句话，我终于看透政治了。什么政治？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没本事我被人利用，这就是政治。就是尔虞我诈的，就是你死我活的，没有办法。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个基督徒，我们往往就要改为真的，上帝的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真理从来不跟你说是是而非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昨天看了一篇文章评价，当然他们评价那个提莫泰凯勒的文章，我认真，我昨天晚上一点多钟看，再看这篇文章，他就接受了提莫泰凯勒的一次讲话。那很多大众说，如果这是真的话，耶稣基督如果是真的道成肉身的话，上帝真的是从古到创造的话，那我也应该相信。所以说我应该，如果是真的，如果他是确实的话，这个很奇怪。做一个神的仆人，做一个真正的改革中里面所谓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如果对这些东西都不能确信，很奇怪。不是把它当成假说，你要对一定要呢，上帝的道，为什么耶稣就我你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且在神的道是无论神的应许有多少的几率都是什么，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所以为什么圣经说阿们阿们？所以为什么有一次我记得在一些地方有些人说，哦，你们是信耶稣的，耶稣的门徒，甚至到有个地方他们说我什么呢，阿们阿们的来了，他已经说阿们阿们来了，这也是基督教的一个标记啊，也基督徒，哦，阿们阿们的来了，那也是真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说明你的孩子方面好的，说明你是，如果你真的是阿门阿门的还是不错的。什么意思呢？就 你开始变得，我们都不正直，但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重新清造，让我们开始走向正直，开始正直，对就对，就错就错。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老师啊，我很亏欠啊，我在家里面没有好的见证啊，我在教会也没有见证啊，我要早一点信主就好了，我早一点在教会里面追求主就好了，我就不会让他们现在，我不会绊到我的丈夫了，我不会绊到我的那个同事了。我说这个话对一半错一半，错的更多。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就是糟糕的，你本来确实是很没有见证的，但主耶稣就重生你了。那现在主已经改变你，在进步，在进步当中，没错，你在你的丈夫眼里面永远不可能完全，他不信主，他更加不会欣赏你，那没有关系，你继续尽你的本分。但是你说我要在我丈夫面前一定要做到完美的地步，我才能带领我丈夫信主，这又是错的。关键在哪里？你对就对，你错了就跟你丈夫道歉，你真的亏欠家人了，就跟你的家人道歉就好了。那你的家人是不是因为这个你的跌倒就一定绊倒他们呢？不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犯错误不悔改，不愿意认罪，那你确实会绊倒他们。但如果你犯错误了，你真的能够真诚的，你得罪了谁就向谁认错，无论他信不信主，抱歉，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对待你，抱歉，我刚刚做了一件对你不应该做的事情，请你原谅我，没有问题。他继续攻击你，那是上帝要去面对的事情，不影响你对他的见证。大家不要误解了这个意思，不要认为自己靠着行为的完美可以感化人信主，这个都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是尽我们的本分，那这本身也要面对你自己的失败，你能够坦诚面对你的失败也没有问题。你不是一定要委曲求全的，也不是要虚假的在那什么，假装很圣洁，对你的丈夫很热情，都不需要。但是呢，也不因此也不能说你就乱来，你要靠着主来怜悯什么呢？什么呢？你要什么？也往往觉得改为正，就是对就对，错就错。现在接着会讲什么？可见我信耶稣的人更需要耶稣，不是说你看看看我不信主的人，你看你信主还这个样子。是的，你说的很对。所以我更需要主的怜悯，因为你信主你才明白，你更离不开耶稣，你更需要每一天靠着主的灵来帮助你悔改你的罪。不是的，你看我基督徒就是这样，基督徒一定是很好的，我基督徒不会犯那个错误的，我基督徒不会这样对待你的，这个不要夸口，靠着主的恩典，弯弯曲的地方改为正道。这里呢，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什么？平坦。你看到没有，我们走世界的路是吗？我们叫过山车，你知道吗？特别现在我告诉你啊，哎，你先别硬，这个世界越往后发展，越到末世时代啊，世界的变化比以前更加瞬息万变。所以他们说开玩笑，他们说，哎，现在大家使劲的买手机啊，哇，你手机怎么样啊？很快三五年手机要被淘汰了，手机就垃圾了，因为以前 BB 机啊没有了。再说呢，驾驶考还努力考驾驶照，再过三五年、八年、十年，驾驶照也不用考了。为什么？无人驾驶就什么就很来了。结果他们前几天马云说了，再过五年电商被淘汰了，电商就没有了。哇，你跟这个世界潮流你赶不上了，计划不如变化快。你准备一帮人员，你五个人搞科研，搞五年都搞到刚刚搞出来又被别人替代掉了。这个世界发现吗？就是水深火热的，你知道吗？就像一个人走在一个什么，走在一个充满着沼泽和泥泞，你不知道下一个是坑，还是下一个是什么？就像我记得我南部海洋花园那个拐进去那条路啊，以前经常什么，经常是坑坑洼洼的，那车开过来也不知道下雨这是干嘛吧，光看那里有一滩水，它扒进去，扒轮子掉下去了，上不来了。为什么那里有个很大的坑？所以你好坑人呐、啊！这句话你很坑呐、啊，坑就什么概念？就让你的心里没有平安，你不知道你下一步是在哪里，你不知道你明天死还是活。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叫显象同生， 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嘛，这就是什么？你要高高低低，道路要改为平坦，就是因为人就是这样的，整天就是你死我活，忽高忽低。我经常说，看一个人，他离死亡不远的在哪里呢？他一会儿笑，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情绪不稳定了，神经病了。你看这个人就你要注意他，他是离死亡不远，高高低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呢，好，这是一个什么叫悔改的心。我们先来看这个，然后我们请大家继续打上呢下面那个经文，七到十二节那个经文，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好了，我讲的这个悔改的果子，这是马太福音没有先讲的，路加福音讲了，而且他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其实你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那四个方面我们都有需要主来帮助，没信主之前更加如此，现在主要可好不好？那看到没？好了，这个时候呢，第八节说，你们要接受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去说，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就砍下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众人问他，啊，约翰回答说，对了，看下面这两段，这就叫可能要到还要往下走一走，再到十三、十四节，你可以从第九节到十四节。好啊，那么我们看看什么呢？这里边讲了悔改的果子有三种，就借着悔改的心，他要逼人的就是悔改的果子来。悔改的是什么呢？第一，有两件衣服的叫分给的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所以什么意思？我经常叫分享式的悔改。分享式的悔改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富有的人才要施舍，不是富有的人才懂得去奉献，乃是什么呢？你有两件衣服的要给没有的，就说你是穷人是富人是相对的，你有两件衣服，对那个没有衣服来说，你是富人，所以你要分一件给他。同样的道理，你碗里有食物吃，别人碗里没有食物，你就是富人，你要分给他。所以一个基督徒什么看什么呢？这就是要懂得分享。我经常说哭穷哭穷，哭穷的人永远是穷的，你一定要记得。一个在主里面吩咐的人，你知道吗？你想一想，我自己面对这个试探，我最近家里因为突然房东说要把我的房子收回去，我要搬家，你知道吗？我要哭穷的话很麻烦，因为最近我找的房子大一点就很贵，看了几套房子呢，我想坚持，有实在感觉到太小，100来平方的房子还真的很紧张，住不进去，大一点的就贵，所以就在当中，如果那个时候你还知道吗？我整天想自己事情很麻烦，我连讲道都没办法准备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麻烦啊，我自己还没搞定啊，我自己还都有困难，我哪里关心别人啊？这个还是贫穷的，这就是贫穷的。在基督里面看着富有什么概念？上帝的预备，上帝给我的是最好的，那上帝给我们很多的预备，你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也不用自己肉身的眼光看自己，还什么呢？你要明白，你有两件衣服了，你有食物的，已经是富有的了，因为耶稣基督为你的至宝，耶稣基督已经供应你所有的资源，你不会有缺乏。所以感谢主，你总是能够去分享给别人，总是按时分粮给你所牧养的弟兄姐妹，要关心那些应该关心的人。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了，这是有点好。第二呢，又有税吏来说，问他说，负责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我叫税吏式的悔改。我们第一种叫分享式的悔改，第二种叫税吏式的悔改是什么概念呢？就不再贪恋不义之财，但这个钱也不一定收来是你的，自己也可以得到。但是他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什么不要去压制别人，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所以我经常跟人做生意，什么讲呢？包括租房子，哎呀，这租给你的我自己都亏了，哎，你要亏我不住。很多买件衣服还价，哎，25块，我说20块，18块，不行啊，我18块卖给你就亏了，亏了我不买你的，你要真亏了我一定不买，我不能让你亏，因为你做生意你要养生， 你可以赚，但你不要赚我很多就好了，赚你该赚的。所以我会跟他讲，你完全不赚钱我也不干，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赚你该赚的钱，但是你不要暴力的赚我钱就行了，你付出你的劳动。所以我经常遇到人，他们很奇怪，他们说哎呀我这个不能再卖给你，卖给你我就亏本啊，亏本啊，亏本我就不买了哈，那对不起我走了啊，哎，来卖给你了啊，卖给你吧，我你亏本吗？哎，那也没亏就好了，没亏我就买你的好不好。一个我不要你赚我很多我不干，第二呢你要亏本我也不干，我不支持你做亏本买卖，因为这个我是对不起你，对吗？你不要说我不是税吏啊，我是不是税吏啊，我是普通的人啊，但我们常常变成税吏式的心态，喜欢占小便宜，特别中国人，我告诉你，中国人就喜欢干这种事情，叫不要没不要，不拿什么没不拿，便宜不赚没不赚，你心甘情愿给我赚的，我为什么不赚呢？甚至有时候就会利用人，也是这样，我利用别人，因为你们崇拜我嘛，你们高看我嘛，你们愿意嘛，一个愿打一个什么愿挨嘛，或改，谁让你比我更卑贱呐？这叫劳力者，劳力的什么？劳心的治人，劳力的什么治于人？这就所谓的中国人的聪明。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得到我们该得到的，不该得的不要要，别人免费给你的就要吗？为什么很多被人骗呢？被骗是什么原因啊？免先是免费的，喜欢赚小便宜的，异端的人也是的，异端经常去你家跟你家干活，不要钱的，不要钱，免费给你干活，现在人工都贵啊，免费的妈妈在你家，妈妈给你传异端了，你还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人是感情动物，你知道吗？所以我假设我偷进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那你叫盛情难却，很麻烦。所以呢，我们这叫什么？这叫什么？税吏式的悔改。下面一个什么呢？兵丁式的悔改。你看到没有？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强梁就当知足。”什么意思啊？强暴别人，利用自己的权利，利用自己的身份，利用自己的地位去赚别人的便宜。没有，我不要啊，他给我的。小心，这就是悔改的果子。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在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的，给具体的透过使徒约翰的讲道很清楚的指明了我们的方向。好了，我们回到我刚刚那个 PPT 里面，对经文我身上有一个概念，什么概念？我们就回到什么呢？来，回到这个，来继续的把它打到那个播放那里。哎，幻灯片放映。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哎，这个已经怎么回事？完全啊！哎，完全，我来。这个有点好，好，我们看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呢？主耶稣借着使徒约翰所讲的悔改的真道啊，悔改真道什么呢？但我们说他约翰传讲悔改的洗礼，是要接受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首先要有悔改的心。那么悔改的心，我们也能够刚刚总结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一切的伤疤都要填满。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二呢，一大小伤干都要削平。这我们也看到的，光光去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是每个基督徒要面对我们内心的悔改。上帝的灵要帮助我们，神的灵就是帮助我们要改变我们内心，你知道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在主里边，我们还有盈余的邪恶，我们的肉身常常让我们去做些诡诈的事情，邪情私欲。真的知道，理性上知道不应该，但是可能无法控制，这是要求主怜悯我们的。同样的什么？好，要接受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什么相称？悔改的果子是什么？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什么叫分享式的悔改， 就是一个基督徒开始懂得分享了。我们为什么经常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保护你自有既有的利益，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你就是犯罪，你明白吗？你没有该行的善不行就是罪，你带着你怜悯的心就是罪。所以为什么兄弟姊妹几个，当你说我的权利我的利益不愿意跟你的兄弟姊妹分享，你就是犯罪。你要主动去分享，教会里面要分享，穷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待着不会感到羞愧，不会真的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我经常说一个教会客观原因导致人贫穷，不有竟然在一个教会里面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竟然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整个教会要悔改的，一个教会要悔改，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什么税利式的悔改。税利式悔改就是什么？就是不要巧立名目去做不应去收不应该收的钱。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不要去赚不该赚的钱。我告诉你啊，哎，我真的希望你们真的这个气质就很低啊，气质很不好，就什么呢？喜欢赚小便宜，别人给我就要，没有一点志气。弟兄姐妹，中国都有句话，中国古人都说什么？廉者不吃什么？嚼来之食，对不对啊？嚼，那叫那个字读读读啊？嚼来之食，嚼，口子把给插，对不对啊？嚼来之食，就是廉者不吃，嚼了。接来就是什么概念？就是好像就我不该得到的我也不要要，真的要有志气，做人要有骨气，不要老是让人可怜你，你让人可怜的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你知道吗？感谢主，所以三年也住在这里啊。我记得三年最早从公立校转出来的时候，准备进入我们的学校来住，我跟三年有一次谈话。我跟三年怎么谈呢？我说三年，你能够从外面要转到教育学校来，感谢主的恩典。但是感谢主，你坐轮椅，你除了不能走路不方便，上下楼梯不方便，需要走路时候你比别人会有点困难，别人帮你是理所应当的，感谢主，甚至会感动很多的同学老师来帮你。但是其他的地方你跟任何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我那天跟他谈话，准备进入这个学校之前，你的智力，你的能力，你的口才，你所有的东西跟别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不需要任何人来同情和可怜你，而且别人也不会给你任何的可怜和同情，对不对？你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继续往前走就好了。所以在教会学校里面你没有特殊，没有任何特殊对你的对待，也不会因为你坐了轮椅别人会对你有特别的，就是在学业上在能力上对你有什么照顾是没有的。但是在上下楼梯，在某些障碍的越过些障碍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帮，那上帝会感动来帮你，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要有这种气质，有这种依靠神的心，是尊贵圣洁。上帝给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呢，我们注意不要去贪不义之财，不要去想得到的不应该得到东西，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人人往往会被骗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就把我们吞掉。这就是主要我们不断学习的人生的功课。第三个是什么呢？叫士兵式的悔改。士兵式的悔改就是不要强暴，不要用你的那个身份去压别人，不要用你的那个所谓的地位，用你的权力去压制别人，去剥削别人，去强暴待人，这个我们要小心的。越是在权柄之上的人越要小心。我承认我在不断的去思考这些问题，有时候你说这句话会对别人来说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有时候是帮助他悔改是对的，如果不是光悔改的问题，要小心一点，有时候给别人很大的压力，确实要小心。所以这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要这里有，所以这就是你看世界上怎么说，你们都学的种类要接触悔改的果，就悔改的心什么？相称。 其实使徒约翰知道他所面对当时的对象大部分的人是结不出悔改的果子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悔改的什么
心。
这就是约翰说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有一位比我更大的，他用火和什么圣灵给你们施洗。他来了，耶稣基督要来，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悔改的心，也才能结出悔改的果子。我现在这里，我不是要跟大家说教，我们今天回家好好的跟我怎么的，首先怎么想办法悔改自己的心，然后呢再结出悔改的果子，大家努力奋斗，实在不行呢头悬梁锥刺股，拿着那个刀在身上砍一刀，如果做不到就什么修理你一下，这说教能不能改变？改变不了的。所以施洗约翰什么呢？有一个人，他本来在我以他在我以后来的，本来他在我以前的，我跟他解系鞋带都不配，我连跟他解鞋带都不配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才是弥赛亚，他才是真正给人带来悔改的那位救赎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去靠一谈说教来改变弟兄姐妹，建立好的品格，提升你们的道德观念，或者让你们什么痛心疾首，回家刻苦己心，去自我修理、自我批判、自我改良，实际上是毒蛇的种类。明白，就是悔改的果子，悔改的心相称。甚至约翰所讲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人不可能改变。这就是我退休会所讲的，明白的就让他明白，不明白的他人就不能明白。恐怕他们会管追踪过来就得赦免，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上帝的选民，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里面，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带来一个伟大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在座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那你要无比感恩。你要无比感恩是什么呢？因为神的灵已经在这里面，已经关照了你，已经让你明白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埋葬复活了。耶稣基督他已经给你悔改的心了，感谢主。但是不代表我们是直线的，我们却还是有肉体的软弱和失败，有淫欲的邪恶，还有一些残余的败坏，是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某些时候好像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有不圣洁的东西，那我们自然就会结出罪恶的果子、虚假的果子。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神的灵继续帮助我们。所以甚至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的，哪怕你是第一次来慕道的朋友，那感谢主，其实这话也是帮助我们真的对照我们的心，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山山，我的心里面就是山旺欲壑啊，难填，太多的欲望，太多的什么高高低低的山岗，弯弯曲曲的道路，一块一块的顽石一样的那种自义、骄傲，或者是过分的自卑、愤世嫉俗，各种各样的心态在我们里边，心态里边充满了那些不平和血气，充满了抱怨，充满了苦毒，充满了自我伤害，伤害别人，充满了控告。你发现没有，这世界上最复杂的就是人心。我们经常说，我们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人与人距离什么，我们说是头脑到心灵的距离，本来头脑跟心灵都有距离，更比如说我们的心灵跟神的灵完全不靠谱，除非上帝的灵来到我们中间，上帝的灵亲身重生了我们，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肉心，我们才能够有悔改的灵。所以今天呢，我想呢，我只能讲这个关于什么呢？关于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预备，什么君王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其实他本身不能给人带来悔改的， 约翰不可能给你带来悔改的。约翰所讲的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他所预卜来真正的来带出来的这位弥赛亚，他的讲的话也不能让你悔改的。所以约翰明白毒蛇的种类啊，他对那些不能悔改的人也讲，你们毒蛇的种类就接受悔改的果，就悔改的心相称。约翰说你们根本就不行，明白吗？谁都不行，弥赛亚来临，弥赛亚来了，他来了。我们看这个经文啊，所以呢你看，你们要接着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虎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树就丢，砍上丢在火里。我是用水跟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最后要得到什么结果呢，就是感谢主呢，上帝他的工作，他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悔改不是从里往外的，大家要记得哈，悔改不是从里往外的，悔改不是从外往里的，悔改是从里往外的悔改，而且还不是从我人的里面，是从上往下，是从上帝的灵开始，上帝的介入，神的灵直接重生我们，神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熏造我们，我们才能够接受悔改，我们才能够有悔改的心，悔改心就接受悔改的果子。哎，施洗约翰讲的这话什么意思呢？让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长、文士，让那些撒都该人，让那些所谓的犹太的，他们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们，让他们明白，你们根本结不出悔改的果子来。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悔改的心。怎么才能够呢？出路在哪里呢？上帝总是让你先破产，让你先绝望，让你走投无路。由上帝给你开出路，就这么，他这么，就引说呢，弥赛亚来了，有一个人要来了，他比我能力更大。我是跟你们用水去跟你们接着洗来表明那个真正意义是那位弥赛亚来临的意义，他才能够真正的赦免你的罪，真正能够给我们悔改的心，真正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果子，因为他用火跟圣灵给我们施洗，他在里面翻转我们，在里面兴造我们，在里面重生我们，这才是主能做的工作。所以呢，感谢主们，那那些悔改的人怎么样呢？就被是主收在仓里面。常常这样的福音书里面常常讲这个，那些属于主的人要收在仓里面。第二部分呢，不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糠被不灭的火烧尽。弥赛亚来了，他拯救人，他也是定罪审判堕落的人类。这个世界只能走向两极分化，有一部分小部分人被主所拯救的人，圣灵所重生的人，接触因为有悔改的心，上帝给他悔改的心，就是悔改的果子来。相反的一部分人们呢，干硬到底，毒蛇的种类，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是心门只有，恐怕他们会怎么来觉得赦免的那一批被神预定要灭亡的人。所以感谢主，在座的为着我们今天能够住在这里，特别是已经蒙恩得救的确认自己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感恩，用恩典来让我们胜过我们里面的那一切的伤疤，来填满我们的伤疤，来削平我们的伤肝，来正直我们弯弯曲曲的地方，来平坦我们那高高低低的那些道路，好让我们走一条上帝所给我们走的路。这个路在肉身来看还是困难，但就在灵里面你有平安，你有喜乐，你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你知道你要明白基督徒所有的烦恼痛苦都是要小心，首先反省自己的罪，反省自己是不是隐而未现的罪，都会让你带来莫名的烦恼和忧虑，带来一些不平和懊恼，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痛苦。 最后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呢，我只讲君王预备的第一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在信主的人里面，他的道也是有活泼的，也是有功效的，因为这是圣灵借着施洗约翰来传讲悔改的洗礼，来为主预备道路，等候悔改。所以我们要经历更多的悔改，其实悔改给人带来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就是基督徒是一个不断悔改的人生。所以我最后引用一段话，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就在那个刘亚洲王，我以前看过讲过他的。所以为什么他到了西方走过一段时间的回来，他就说了一句什么话，这就是我说我们的信仰跟宗教没有这些关系。如果你把道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当为宗教，我们不在其中，我们不在宗教里面，我们是又真又活的信仰。所以到少数民族地区说很多人来我们得传宗教，我说我不传宗教，你们来传基督教我也不传基督教。哎，这个奇怪，那你是什么人？我是来分享耶稣基督，我是愿意把我的生命的信仰分享给我的同胞而已，我不传教。如果你非要，当然对他们来说可以这样说，我跟至少我跟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跟其他佛教不一样，我不传宗教的，我不传其他，我是愿意分享我的信仰给我的这些少数民族同胞，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挡不住的，也是不能不传的。所以呢，感谢就是什么呢，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个基督徒在心被恩感的时候，我们就去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也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就变成理所当然。相反我们错了就错了。所以后来这个刘亚洲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为什么说东方人进庙宇是为了贿赂，但他用西方人啊，我不认为都是对的。好，真正的基督徒来到教会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忏悔。所以今天晚上你今天你不忏悔不要离开这个会堂啊！我相信我一定有的，我们有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要听场，不是要欣赏优雅的音乐，不是要听一堂让我自我吹捧的道，彼此吹捧那一堂道，就你们，你们好棒啊，哇，你们住在这就像天使一样啊，好棒，你们来到教会了，很好啊，你们都往奉献里奉献钱越多，你们就天使啊，走的时候口袋里钱全掏出来啊，你们就会上帝大大赐福给你们啊，上帝下个礼拜让你们走通达的道路啊，赚钱的人赚更多钱。我不是在这里跟你讲这些东西，我不是在这里来吹捧你，不是在让你们满足我的欲望，我来满足你的欲望。这个欲望肯定不一定物质的欲望，精神的欲望、情感的欲望、互相吹捧的欲望、互相利用的欲望，都不是。悔改。今天我希望在座弟兄姐妹，我现在给大家，请大家我们闭目，请大家低下我们的头，安静在主的面前。真的需要跟神清心的跟神祷告，请擦我们的罪，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求圣灵关照，求神的话语来在我们里面工作。对不信主的来说，施洗约翰的话对他说毫无意义，对主耶稣的话来说，他对他们也毫无意义，但对那些爱主的人、被主的拣选的人，这些道就在那里面句句扎心，是真实的，是真的带来悔改的功效，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看看在我的心里面还有没有那些山洼没有被填满的，求主来填满，求主来满足我。还有那些地方是大小山干没被削平的，求主来削平我的内心那些不平，求主来帮助我们改正那些弯弯曲的地方，被主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让我们去分享，让我们去学习，去得我们应该得的东西，不要去得你不该得的东西。让我们去好好的去怜悯那贫穷的人，看望那弱势人群，不是仗势欺人，相反俯就卑微的人，了解他们的需要，来帮助他们，彼此的供应。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所以我们真的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救赎，没有耶稣基督你自己无条件对我们的罪的赦免，没有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罪， 我们看到的那些只是跟人比较的，或者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些所谓的过错，大不了我们是违反法律让我们无地自容的那些怕带来惩罚的那些羞耻的罪恶，而不是真正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彻底看到自己的败坏的本性，让我们能够无条件在神的面前被你圣灵所重生的那个悔改。说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仆人施洗约翰来传讲悔改的洗礼，他也明白这是在弥赛亚的恩典里面，借着他所要带出来的这位耶稣基督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悔改，带来真正的救赎。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对施洗约翰来所面对那些干硬的人，他也毫不留情地责备他们，但是主你却围着你的儿女们却存着温柔的心来在我们里面做成你自己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有悔改的心，从而也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相反，我们悔改的果子就能够验证出我们悔改的心，彰显出我们内在的悔改。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就知道人总是想要从外面来改变我们，从外面来不断的来让我们能够道德提升，让我们能有个宗教式的一个进步，但是这都是死路一条。耶稣基督你来了，你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摧毁我们一切的败坏和污秽，主啊，你就把我们那些欲望来自我们肉体的不正当的欲望给消灭掉，让我们能够平安喜乐，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过我们该过的生活，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来过正直的人生，从而也让我们能够走在一个主你所给我预备的那个平坦的大道上。虽然在世上我们还有很多苦难，但主你却借着主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你给我们有悔改的心。我们你已经给我们悔改的心，当你拯救我们的时候，重生我们的时候，因为你圣灵来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不知不觉又陷入一些肉体的情欲里面，陷入一些很大的试探里面，陷入一些对世界的世俗的一些追求里面，让我们越来越偏离了上帝的道路。但是感谢赞美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能够叫我们的属神的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有分享式的悔改的果子，让我们也能够有税利式的悔改的果子，不要去赚贪别人的便宜，不要去得不义之财，要有士兵式的悔改，不要强暴待人，能够温柔谦卑，尤其在看来不如自己的人面前，我们更应该俯就卑微的人。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胸怀。主啊，我们真的靠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你借着圣灵来赐给我们力量，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重生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消灭我们肉体的情欲。主啊，感谢你，这就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借着今天这个主日，让每位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来悔改我们的罪，无论我们明显的罪、已知的罪、过去犯过的还没有悔改的罪，或许我们正在犯的罪，甚至我们隐而未现的罪，都求主来光明到。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有悔改的心，圣灵给我们有确据的时候，我们不是渡水的种类，我们不是那种任凭我们灭亡的那些人，我们却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能够被主放在收起来放在仓里的那些宝贵的麦子，而不是那些将要被永远的火烧灭的那些糠 那些虚假的信仰。主啊，这个就是主你给我们带的，每位弟兄姊妹在主的里面好好的去省察我们自己，去给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确据，得救的确据，好让我们满怀喜乐的赞美你，也享受在教会里的团契，也享受我们再去跟那些慕道的朋友传福音的那个美好的享受当中来与主同在。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说凡忧伤痛悔的心，主你并不轻看，主你要在我们里面做你的工作。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在这的宝血合乎的来遮盖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我们要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